早晨，为着我们蒙的浩大的救恩，我们的心向你发出赞美和感谢。主啊，当全地主啊在欢庆圣诞的时候，我们愿我们的心能够对准爱我们的主，知道主你来到地上是为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将我们赎回，好叫我们与父神和好。并且你进驻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时刻与我们亲近，天天保守我们。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是数不尽的。你把你得胜的名、得胜的能力、得胜的地位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征战得胜有余。我们就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早晨，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一年要过去了，新的一年要来到。主，时间会转，但是你的爱不改变。愿主保守我们，忠心在你面前跟随你，叫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永远里都算数。我们求主祝福你的百姓，早晨还要向我们发声说话，开通我们的耳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活道，祝福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说，这位奇妙的救主他是我的主，我们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那我们今天早间要交通到奇妙的救主，请我们一起先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一节经节，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先知，在主前大概700多年，他就写了以赛亚书。那在这卷书里面有很多弥赛亚的预言，那非常的奇妙。那在这边他特别告诉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来认识那这位奇妙的救主，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所以我们先看到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位是非常的奇妙，他说他是一个婴孩，但是呢另外一面他又说到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很难把全能的神跟一个婴孩连在一起，可是确实在这一节的里面叫我们认识到他的身位何等的奇妙，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呢他是全能的神。那我们要认识到这就是奇妙的救主，他曾经道成肉身，他是婴孩为我们降生，然后是这位全能的神竟然好像在一个人的拘束捆绑的里面，他为我们穿上了肉身，为我们行走在地上。他讲到说有一子赐给我们，那这是一个子，他又是永在的父，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没有办法连起来说这位天上的父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永远的永在的父，但是呢他却是这边告诉我们的，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曾经在肉身的里面成为人子，站在人的地位上，但是他却在人的地位上彰显这位荣耀的神，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好像在时间的里面，可是呢他又是在永远的里面。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在18章我们看到是有3位使者来到 他们那里。那他见到这三位的时候，他服服，他敬拜，其中有一位其实是叫做耶和华。那后来我们看到读经里面有两位天使呢到索多玛去了，但是耶和华仍然在那里。所以就知道说有一个使者，他是耶和华，但是呢在旧约的里面有形象的显出来的神，其实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到五十八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读这段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奇妙？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主怎么会讲这么奇妙的话，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尊敬的，那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是高大的父，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先祖啊。但是主耶稣讲说，当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那一天那位使者就是耶和华，在那里亚伯拉罕服服敬拜，他在那里说我主。其实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他所看见的，是在时间好像主在肉身中还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但是他曾经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三一神显现出来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子神，所以他称作耶和华，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又是婴孩，他又是全能的神。所以当主在肉身的里面，是你也看到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是的，主能够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他能够叫眼睛得瞎的能够看见，瘸子起来行走，死人能够复活，他彰显出这位全能的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是借着玛利亚怀孕，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虽然他能够彰显神所有的丰富，神的能力，可是他没有为自己来行神迹，他在十字架上受羞辱，受痛苦，受人的杀害。他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但是主他甘愿为我们独自饮了苦杯，来受所有的刑罚审判，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位救主，他是何等的奇妙。那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很宝贵，何等奇妙的救主。那今天他是耶稣，是我的主。我们看到说他的降生是非常的奇妙，所以以赛亚也讲到说有童女要怀孕生子，那这在所有人类的历史里面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再发生过，只有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讲到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见面的时候，或者讲写信的时候，常常最后就写这个以马内利，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同在其实是耶稣基督这位奇妙救主他的名字。那他是怎么样？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那怎么可能有童女怀孕生子呢？那这是神所做成一件奇妙的工作。所以主的降生，他是借着圣灵怀孕，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而生下来的，是借着童女生子。所以其实我们从创世纪读到人的犯罪堕落以后，其实神在那里审判。上次我们有交通过，神在审判撒旦仇敌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神救赎的工作。他讲到女人，他讲到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在十字架上全得胜，大得胜，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胜过仇敌，他要伤仇敌的头。所以创世纪三章特别让我们看到叫做女人的后裔，所以所有的人一般都是称作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位他是童女怀孕生的生子，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非常奇妙，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是一贯的，那让我们来认识神奇妙的救主，奇妙的救恩。在弥赛亚书五章第二节，那这又是另外一位旧约的先知，非常的奇妙。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我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谁能够讲说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为这是讲到神，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你看见一位先知讲到有一位他要降生，降生而且是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其实创世纪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见创造的时候已经是我们不知道是多久了哈，起初是有一个时间的起点，但是太初是永远是没有一个起点的。就像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所以 in the beginning 有一个 THE 呢定冠词，所以那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 in beginning 就是太初是没有一个定的时间的，是永远的。在这边他让我们认识到说，那这一位要降生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古是从太初就有的，也就是讲到说先知他知道那这位要降生的。所以在犹太人心里面很难接受啊，这位神你如果讲到是神，他的根源是亘古是太初就有，但是他怎么可能又讲到他的降生呢？所以一面是永远的，另外一面呢好像又在时间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的奇妙。犹太人他们听不懂，他们也不能接受。所以当主真正的降生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想要神迹，他们也会稀奇主说话行事有大能，但是他们的观念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位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今天怎么是在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身位的里面呢？今天神道成肉身，那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他要成为这位奇妙的救主。那这边特别讲到说他降生在伯利恒，他说在犹大诸城中是微小，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所以我们说先知他是得着神的默示，所以这些预言能够这么准确的应验。有人把 圣经的预言，如果做一个概率来计算，那是一个天文数字。圣经当中已经有 95% 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最后剩下一些的预言是正在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真的就是神的话。那弥迦书，先知弥迦他写到，这位要降生的是降生在伯利恒，他在诸城中是最小的，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到。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1看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他是伯利恒出生的，应验了弥迦所说的话。但是他是在哪里长大的呢？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可是他的出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当时候有一个需要，他们报名上册，所以他们就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就生在了伯利恒。那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们说这一些讲到主的出生，从这么早之前先知的预言，然后一点一点的应验，何等的奇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名称为奇妙 Wonderful。 这个奇妙是主的名字。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称为奇妙。当我们在4世纪有一个人叫做马挪亚，可能大家不太注意这个人哈。那这个人呢，他的儿子很有名，叫做参孙。那参孙的那个力大，他的后来的失败，那最后他在失败中，最后他得着力量，然后杀死了很多这些非利士人等等的，这些故事我们很熟。那在4世纪里面，参孙是一个史诗，很少人注意到他的父亲。好，那他的父亲在4世纪13:17，他的父亲叫做马挪亚。他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那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他讲到说他的名是奇妙，那这个名就是耶稣的名，就是这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成为奇妙。所以在四世纪里面，那这边讲到耶和华，讲到神的名，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又是永在的父，他也是和平的君。他的名字是称作奇妙。那这个奇妙，今天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会经历到主的所事何等的奇妙。主做事情，我们就说他是奇妙的。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奇妙的事。当我们遇见了主，生命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也不能解释，但是呢，我只能说奇妙，奇妙。那有人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哈，那就只是讲到说奇怪。那其实呢，若是神做的事情，这不是奇怪的事情，这是奇妙。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人所不能做的，今天神能够做成了，在人看是不能的，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为我们能够成就。那今天这个成就跟我们能够发生关系，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蒙恩的，我们会说哈利路亚，真是奇妙，他的名是奇妙。在马太福音1章，我们读一下好，20:21。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 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前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曾经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在马太福音这边讲到主的降生，他特别就讲到说因他所怀的孕，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娶过来，但是呢玛利亚怀孕了，所以是使者告诉约瑟，你不要怕，你要把她娶过来，因为是圣灵，她是从圣灵所怀孕，从圣灵来的，那她将要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就是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这边就告诉我们叫做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一个孩子是奇妙的救主。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一直这么多年在那里所等候的这一位，那一天真的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从圣灵怀孕而生，他为我们降生，他在肉身的里面跟别的婴孩好像是一样的，他是在肉身的里面，那但是我们知道他里面有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所以他又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他是奇妙的救主，他的名是称为奇妙，他的名字叫做耶稣。那耶稣讲到他是耶和华成为救主，他来拯救，那我们认识了这位奇妙的救主，他曾经为我们降生，他曾经为我们在肉身里面经历人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他能够，他会饥，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疲倦，他会受痛苦，他在肉身上会受痛苦的，他不是说因为我是神所以呢我能够把这些痛苦就拿掉，不，主亲自来经历我们在人的里面所有的遭遇所有的痛苦，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将难处重担将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创伤那个痛苦或者我们肉身上我们所遭遇的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当你来跟主讲，你会发现说这位救主他能够体会我们的感受，他能够知道你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主扶持我们，他用膀臂围绕着我们，他陪我们，有的时候在很多环境里面，在最黑暗在最艰难的时刻，你知道祷告不一定你祷告主就听你的祷告就照着你的想要的就除去你外面的环境，很多时候好像并不是这样，有些人在一些环境当中祷告了很长的年日，但是真正认识主的他从来不会在那里挑问挑战主一样，主你怎么没听我的祷告，主听，他听祷告，而最宝贵的是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知道你的难处，他知道你里面的痛苦，但是在一段过程的里面他特别宝宝怀揣，他特别与我们同在，好像有一幅很有名的那个画哈，在沙滩上看到有两排的脚印，那那边表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主与我们同行，你在走主也跟你一起走， 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是他人生中是一个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段时日，然后在那个图画里面只有一排的脚印，那个人可能会在那里问主说，主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你离开了我，平常你跟我同行，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只剩下一排的脚印呢？后来他下面继续的讲，主告诉他说，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是抱着你走这段路程，是主抱着这个人，今天也是主抱着我们来走过这段最艰难的路程。也许不是一下子就改变环境，但是主最重要的，他与我们同行，他抱着我们，然后呢，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对神来讲，改变环境实在是太容易了，改变很多我们想不到，我们祷告想要得着的，其实神要改变这些，要让我们来得着，要你得着医治，叫你得着一下子的释放，很多对神来讲太容易了。但是呢，主抱抱怀揣我们，他抱着我们经过，但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他改变我们，他把他永远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外面的环境无论怎么艰难，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过程，但是在我们身上神所要给我们的是那存到永远的，所以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常常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要白白的受苦，不要白白的经过了这些环境我们却没有得着主，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他名称为奇妙，那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救法是何等的奇妙。罗马书五章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你看见那个反差哈，讲到义人，讲到人人，那个都是非常好，或者是说在人看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么高的标准的，你说我为这样的人来牺牲或者做什么？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呢，他说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用一个反差，极端的反差，叫我们来稀奇说，他是奇妙，他竟然为我这个罪人，他愿意受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常常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这个真是奇妙，今天这个是惊人的恩典，有很多的诗歌讲到 amazing grace， 那个惊人就是稀奇，这是何等的奇妙，怎么会他为我这个罪人，在我还顶撞他的时候，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否认他的时候，他爱我，他为我舍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今天不是朋友的时候，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就为我们舍命。当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人失去了那一个和平，第一个跟神中间失去了和平，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原本在伊甸园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时候，环境是耶和华的园子，那个是非常的美好的，人是没有罪的，所以人跟神中间呢，能够有很亲近的一个关系，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天起了凉风，神来到这个伊甸园，人 躲起来，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要来遮蔽，一下子你看见人和神中间有了一个极大的一个间隔。然后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人犯罪了以后没有办法与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然后你就看见说人与人中间也失去了那一个和平。以赛亚书有一段讲到弥赛亚的国度，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在动物之间，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平。所以有的人就很羡慕，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吗？至少今天是找不到。那我们看见人与人，国与国，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呢，人跟动物，人与人之间，你不要讲说这么大的，也许呢，就在你的家庭的里面，也许也不一定就有和平。所以人跟人中间本身就是出了问题。很多人讲说，就在我跟我自己，常常也有问题。有的人不喜欢他自己，有的人甚至恨恶他自己。你说你就是你啊，你怎么跟自己过不去呢？因为失去了和平，罪带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人所仰望，在圣经里面讲到那弥赛亚的国度，其实我们讲过，那是到后面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所以在那一千年的里面，属地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会出现。而这个时候呢，因为怎么讲，没有撒旦，你想没有撒旦的一个世界，就是以赛亚书所描写的，哇，那个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并不表示在没有撒旦的世界人就能够真正的像神，因为人里面若没有主的生命，你看撒旦一千年后一释放，人马上就堕落了。当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说这一位主，他的名字有一个叫做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所以他来，他要成就这个和平。那这个和平呢，他怎么成就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特别讲到说他在十字架上是站在人的地位，他成为人，为了要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他在人的地位上，因着人犯罪需要受审判，需要受刑罚，今天神的儿子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在十字架流了宝血，他受了审判，他为我们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所以这个生命是超凡美丽的生命。他说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我们要认识到为什么他所流的血能够成就和平呢？因为他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流出宝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那这个血是讲到他的生命，他为我们舍，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这个生命是超凡美丽的，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完全符合神所有的要求的。所以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他一面审判了，一面呢他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就看见成就了和平，从此以后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中间那个间隔除去了。神每一次是借着看到他的血，他再来看见我们。有一次 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这些主日学的孩子们，他讲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一天有一个孩子，他讲一句好像是挑战老师的话，他说我知道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做。这老师说神就是无所不能的，他哪有不能的事情呢？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了，他说今天神不能再透过耶稣的血来看我们的罪。那的确他讲的其实一件是站在神公义的一个根基上，所以神的不能，神是约束他的自己，那这个约束是因着他的公义已经伸张了。所以这件事情感谢主，今天我们说救恩的根基是神的爱呢，还是神的公义？是神的公义，是神的公义。的确神爱我们，他舍了他独生的儿子，但是今天救恩的根基、救恩的强援永远稳固，特别就讲到是神的公义，因为他已经伸张了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已经施行了，而且他的公义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已经得着了满足了，所以这是稳固的根基。所以你不是有任何需要怀疑说，哎呀，我今天好一点，是不是神就多爱我一点？我今天又犯了错，是不是神就不爱我了？今天讲到救恩的根基，你不是在感觉的里面，不是在于他爱不爱你，他已经爱你了，他已经舍了儿子了。而今天的根基是我们认识主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成就了和平，今天所有的人我们都会经历到，当我们跟神中间有和平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呢，你也会有和平。然后你再发现说，我跟我自己慢慢的呢也有和平。那今天里面的和平，我想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常常有征战，但是呢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成就这个和平啊。那最后你发现说，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世界，然后你跟四围的人、跟你的亲人、跟你的家人，慢慢你发现说，至少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他是和平的君，他成就了和睦。那这都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说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主是奇妙的救主，他完成的救赎工作是奇妙的。那这一个救赎的工作怎么临到我们身上的呢？其实就是这节所讲的，凡愿意的，这是非常奇妙的救法。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他叫你要怎么改变，要怎么积功德， 要做很多的事情，人是一直想要靠着自己努力，也许有一天他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所以为什么今天所有的人都讲说啊，宗教就是劝人为善的，那因为呢的确要靠你的努力，一点一点的，你盼望说能够得到什么，你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但是这一个奇妙的救恩，这个奇妙的救法是主所完成的。所以到启示录你看见怎么得着，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想要改变，我们想要做一些好事来积什么功德，都不是的。他说凡愿意的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太奇妙的一个救恩，太奇妙的救法。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告诉别人说你要怎么改变，你要怎么做好，而是我们传讲的凡愿意的，你愿不愿意你就可以来，你只要愿意你可以来，白白的你能够取生命的水来喝，你能够得着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释放，能够得着这位救主，成为你奇妙的救主，不是别人奇妙的救主，可以说耶稣我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神已经把最大的礼物赐下来了，我们在上一次福音聚会的时候曾经传讲，那这个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圣诞节很多人交换礼物，对不对？你说我有什么来跟神来交换呢？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软弱，但是你可以换来什么？你可以换来平安，换来喜乐。今天我们多少捆绑，我们可以换来自由，换来释放。我们在人的里面其实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可以换来永远的福分。今天这个交换礼物太划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可怜的自己，凡愿意的我们可以来得着这位奇妙的救主。哈利路亚，他的名称为奇妙，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他。我们再来唱诗歌第何等奇妙的救主，75首，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阿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何等的奇妙！他的身位奇妙，他的诞生奇妙，他的救法奇妙。我们的心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第75首《何等奇妙的救主》。预备，来。基督已经完全赎罪，何等奇妙的救主，重价一付我必赎回，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讲得多么的好，赞美他写洗罪有效，使我这人与神和好。刚才我们读的经节之一讲到，在十字架上借着他所流的血，就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怎么样，都与他和好。我不讲大家对于这个和好的感觉是什么，我在金融单位做事，我们贷款给人，那如果呢你不按期付款还款的话呢，我们有一个 department 叫做 collections department， 就是专门什么去讨债的，把这个坏账收回来的啊。这个我们打电话送信啊， email 啊不止，我们还有一个 program， 就是定期的啊，每一天打几次电话或送多少 email 给你。你知道如果你欠过债你就知道那个 collection agency 是锲而不舍一直打电话给你的，到后来你就害怕跟他们讲话的，对不对？就怎么样，你的生活里就怎么样，因着欠债而没有 peace， 对不对？好，直到有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配偶、你的兄弟、你的好朋友为你付清了债款，从此再也不会收到这样的电话，和平了，万有都和平了。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的债，借着在十字架上流血，叫我们与他和好，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做这样的事，我们怎能够不说奇妙？救法奇妙，救恩奇妙，我的救主叫奇妙。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要从心里知道他成就了和平，不再追讨我们的债。我们感谢主，我们从第二节唱起。
赞美他前行最有效，何等奇妙的救助，使我这人与神和好，何等奇妙的救助，何等奇妙的救助，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救主，是耶稣我主，他已洗净我的罪孽，何等奇妙！
哈利路亚，何等奇妙！
请在我心作王掌权，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时时刻刻与我亲近，何等奇妙的救主，天天保守使我忠心，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得胜能力随时赐予，何等奇妙的救主，是我征战中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已向他献上全身，何等奇妙的救主，世界不能再分一分，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阿门，哈利路亚。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他将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心敬拜赞美你，早晨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奇妙从各面各方来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认识你身位的奇妙，你降生的奇妙，你名字的奇妙，你救法的奇妙完全。我们感谢主，你真是一路救我们救到底，天天还与我们亲近，加我们的力量，保守我们忠心，叫我们靠你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早晨我们说，我们就不要别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救恩，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在一年的末了，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我们紧紧跟随你行。 愿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今天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